好，大家晚安。今天有一点点这个比正常的准时晚一点点，抱歉了。我们要继续《宗儒大思路》第一章的后半段。上一次我们第一次上课，那就是我也跟大家诚实的说，我选择这一部书，因为我觉得是对我而言最不需要准备的一本书。我就靠着这个记忆，就是一点点那个阅读经验跟大家分享了。那么我也不希望跟过去的方式是一样的，那么所以就是我以为会快一点了，就想不到、还是一样很慢啊。我没关系，我们有时间啊，我们是最富有的人，我们有时间，穷人还没有时间，要慢慢来啊。那我们今天要继续上个星期的内容，所以我们从这个第一章的十五节开始。上一次跟各位介绍了耶稣升天的故事嘛，以及耶稣升天前的复活后的显现，四十天的时间，然后是耶稣升天的事件，然后升天以后门徒们最初期的最早的信仰团体聚在一起，聚在那一个宽大的天房的楼上啊，大概就是一般认为是最后晚餐的那一个天房楼上。我们今天可以说起居室吧，不知道啊，楼上是餐厅，楼上就是正式的这个大的房间里面，家庭里面一般的休闲聚会的时间场地里面，他们是专务的祈祷啊。有这个最早的耶稣所招选的宗徒十二人拣一人啊，拣去犹大师，加上这个耶稣的母亲、耶稣的兄弟以及一些最亲近的人，最早的这个信仰团体。那么那边聚集到底有多少呢？不清楚，我们下面就会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会出现。不过我们下个星期四啊，按照理论上就已经是复活后的第四十天了哈，就是耶稣升天节我们要过哈。但是因为台湾地区跟很多地区，如果不是基督信仰深的国家，就不是公共假期，因为那一到星期天庆祝，所以一般我们叫做那个复活期的第七组，就是我们庆祝耶稣升天节，这是一般的做法。但是原则上我们应该是四十天啊，就是耶稣升天后第四十天我们庆祝，按照这一个路加所给的这个叙述。所以我们知道路加的作品啊，对我们的具体的教会实际生活影响是很深的。虽然这个具体的事件的发生，上一次各位介绍过了，并不是真的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啊，并不是真的耶稣在复活后四十天在大家众目睽睽的啊，或者眼睁睁的欢送他上天了，正式的情况不可以这么想，这么想就太客观的写实啊。要不然十字架要写的东西是耶稣升天这个事件呢，要表达的是耶稣他总是要离开人间嘛，他完成的这个天父给的使命，他要离开，那么他的所带来的公开的启示就结束了啊，这个是重要的，这个是真正的升天事件的核心的意义。包含我们也跟各位提到保禄他讲另外一个事件，说他是耶稣复活后显现的最后一个对象是一样的，他以后就没有人了，没有人可以说我看见耶稣显现，没有人可以说我看见耶稣啊，今天对我讲什么话。那这个是指公开的启示，那么有这个一个结束。当然我们并没有否认掉有很多私下的启示啊，教会有很多新的敬礼，比如说耶稣圣心敬礼，最近这个慈悲救主敬礼等东西的，我们不否认那东西可以是真的啊，可以是客观的真，但是那是私人的，就耶稣透过一个特别的方式私下显给某一个特定的对象啊，这并不在我们这边讨论的范围之内。我们只是说公开的启示，用教会的话，公开的启示到这个事件就做个结束。这是让这个耶稣事件的这些传统可以稳固下来啊，否则的话每个人都要说我昨晚上梦耶稣了，那就完了啊，那就会有很多的耶稣教会出来啊，这个耶稣一、耶稣二、耶稣三啊都会出现的啊，这个是不可能也不应该发生的。好，那么就是下礼拜我们过这个耶稣升天节，然后接着耶稣升天节以后是圣神降临节嘛啊，对不对？那应该是月底啊，月底就是5月30号吧，对不对？ 31吧，我想31，因为我是没关系，反正我就是下星期我出国一趟，我是5月29号才回来啊，所以没有办法跟各位再讲，我希望今天可以讲到这个部分，至少在这个配合这个教会的节庆，跟各位介绍了耶稣圣餐的故事，上面有讲过，现在讲这个圣神降临的故事。好，我们从15节开始，第一章15节。有一天，伯多禄起来站在弟兄们中间说，当时在一起的众人大约共有120名，诸位人人弟兄，圣神借达卫的口关于领导逮捕耶稣的犹达斯所预言的经文必须应验，他本来是我们中间的一位，分占了这职务的一份，但这人竟用不义的代价买了一块田地，他倒头坠下，腹部崩裂，一切脏腑都流了出来，耶路撒冷的居民尽人皆知，为此他们以本地话称那块田地为哈克达玛，就是血田的意思。原来在圣咏集上曾记载说，愿他的居所变成荒土，没有人在那里居住，又说让人取去他的职位，所以必须从这些人中，就是主耶稣在我们中间来往的所有时期内，常同我们在一起的人中，由若翰施洗起，直到耶稣从我们中被接去的日子为止，由这些人中应当有一个同我们一起做他复活的见证人。他们便提出了名叫巴尔沙巴，号称尤斯托的若瑟和马蒂亚两个人，他们就祈祷说，主，你认识众人的心，求你指示这两个人中你拣选的哪一个，使他取得这职务的地位及中途的职务，因为犹大师放弃了这职位，去了他自己的地方。他们二人研究，马蒂亚中了究，就列入11位中途之中。好，我们昨天教会庆祝马蒂亚占领，非常巧，很好的，今天刚好这个事件，就这个事件教会在每年的5月4日、纪念这一位，就是候补选入的宗徒马蒂亚 Matthias。 好，这故事很简单啊，透过伯多禄的讲话，透过他们团体的这个一起的决议推荐，然后透过圣神的选择，那么一共有两个事件这边发生。第一个是呢，也不多的解释啊，到底这个在犹达斯身上发生什么事啊。第二个呢，既然这个人已经离开了宗族的职务，必须选一个补进来啊。故事很简单。好，那么有一天，哪一天呢？是这个，这我们教会今天庆祝也是，并不是这一天。有一天哪一天？很简单嘛，一定是耶稣升天到圣神降临之前的一天，对不对？我们帮各位看，其实你知道，我们讲说圣经看不懂，看不懂，因为我们根本不用老，原谅我讲这句话哈，就是你慢慢明白。但是你如果顺序读过来，对不对？那我们前面读过这个耶稣升天的故事，对不对？然后呢，门徒们就回去了，回到了厅房里面。然后有一天发生这个事情，哪一天我不知道。我们下面知道，下面要读的是圣神降临的故事，所以一定是这10天之间发生的事情。至少路加的叙述要让我们这么了解啊。就第一个我们要问的是，故事讲什么？哦，这个先要弄清楚，先问故事讲什么，才问他到底什么意思。我们平常呢，不管故事讲什么，就问什么意思，那就不会懂，那就乱猜。这是一个困境，这是阅读的方法，要慢慢要练习，慢慢要练习这样子。慢慢要注意的。今天我们的办公室的人问我说，因为我们7月份要庆祝这个中华殉道征服的日子嘛，那这会选经非常短，就那一段。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啊，结出许多子粒来，很短，2-3节经文当作福音经文。我猜那一天道理是很难讲的了
啊，如果说那个神父们是不是知道他在哪里出现，都可能搞不清楚，那怎么办？怎么讲？所以必须把那个脉络弄清，知道那个在哪里讲的。好，问大家，大家知道吗？那句话哪里出现的？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的，仍然只是一粒；落在地里死，才结出许多子粒来。”你在哪里出现的？我们先问好哪一部福音？哪一部福音？说望福音，对不对？说望福音什么脉络里面？最后晚餐前，最后晚餐后，这样问好了。最后晚餐之前，啊，这第十二章的故事啊，就是已经接近了。那耶稣讲的是有希腊人来想要听道理。耶稣就讲了一个，就是在希腊人的，大可以说了，放在犹太的氛围里面，一方面合乎希腊人口味的这个比喻。那如果你真的知道这个在哪里讲的话，才有可能去跟大家讲道理。如果你没有听这个脉络，就直接讲了一个麦子死了，就说中华的殉道人以后，他们的殉道者的鲜血结出许多这个信仰种子来，那我们只能说了，那中国有，台湾都没有了。对不对？这个种子在中国发展，中国现在教会很多，台湾教会不生，反而越来越少啊，这不通的，这不能够随便这么就发挥开了，对不对？要明白那个道理的故事的意义是在哪里，这是我们今天这个一般的真正的困境啊。所以这在方法，我希望我陪这个读经，就是把这个东西估计给大家比较重要。那内容我觉得真的这怎么样分享，怎么样解释啊？那个东西大家慢慢看啊。我相信啊，天主圣神真的要亲自带领。那我能够给一些比较属于学术性的客观性的服务，当然乐意的提供，但是最根本的核心的这个读经的方法一定要掌握住，就是保持这个基本的一个阅读态度，就知道的故事先把故事看懂了，知道故事讲什么，然后才问他什么意思，不能够反过来，你反过来问故事的意思，你根本不知道故事在讲什么东西，那就这就是望文生义嘛，对不对？那不行的。好，时间，因为佛陀呢站在这个弟兄们中间，那弟兄很清楚已经是什么当时的初期教会啊，对于这个基督徒之间彼此的称呼了，弟兄梵蒂。当时这个基督徒的名字还没有出现，对不对？要到第十一章嘛才出现，对不对？在安提约基亚有人称，有人开始称这些相信耶稣的人为基督徒，就真的称是弟兄，这是很早的一个称呼，非常古老的称呼。那这个称呼呢，今天就是我们今天教会说什么教会的兄姐，对不对？是一样的讲法。但是我们得承认，我们这大概是模仿基督教的了，没关系，好的，我们学没有问题的哈。基督教他们早就称弟兄了，不是吗？一直称呼这样子，不是很好，就是我觉得好东西慢慢靠近。那么根呢，在圣经里面。很清楚这个地方。好，当时在一起的人大概有120人，我们当然就可以想象，大概就是当时的从这个橄榄山下来以后聚在一起。因为从这个第一章的叙述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这个大的变化，没有说门徒们又聚在一起了，没讲这样的话。是从故事的叙述这样子，就这个120人聚在一起，在这120人，我们可以想象成初期教会最核心团体。当然，你可以想120是一个很美的数字，不是吗？12的10倍，12的10倍，但是一个圆满的这个圆满的新的雅各伯12支派的代表，你可以想象这东西啊，慢慢看，各位已经慢慢总结一些这个圣经的象征性的写法了。好，我都会讲话了。那么为什么他讲话呢？当然可以体验到，这么在跟着福音的脉络，他一直是这个宗徒之长，已经很像在那个时候的路加的叙述里面，这地位已经非常稳固啊。这样叙述，他说：“诸位人人弟兄，圣神借达味的口，关于领导逮捕耶稣的犹大师所预言的经文必须应验。”所以这边是谈论一个关于犹大师的故事。这个故事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读过福音就知道。我就假设，因为这个路加他写的第二本书了嘛，对不对？第一本书是福音，那我希望各位无论我相信各位已经读过了吧，哈、啊，无论如何顺序读或者片段读过了、啊、那我们都知道约大师的故事，所以他现在谈的是那个故事，他要谈那个故事呢，要加上他的解释。那怎么说？当然是他说这个事情呢，其实是天主亲自主导的。啊，那是圣神的预言嘛，已经预言过了。那在圣咏里面的话啊，圣咏在我们的注解里面有说和、啊、这个69首圣咏109首里面有这句话。那各位有空可以去查看一下，没有关系的。就关键就是说很简单的，那么 因为初期教会啊都是这样子的，你整个的解释包含他们在犹太的氛围里面，所以一切的事情在天主手里，但是我们不可以因此说那么犹达是就没有过错了，不是的哈，一切事在天主手里，这个是他们讲话的方式，信仰类 的领悟，但是并没有否认每一个人有自主权有自由，愿意合作还是不愿意合作啊，的一切不能够否认每一个人必须为他的行为负责，这是两个，这是一个当时的语言方式。我们今天说，既然是被强迫的，那就没有责任，这是今天的讲法。但在那个时候，我犹太的语言的风气啊，应该是这样。但是我们可以问了、啊，普通的当时用什么语言讲话？他讲什么语言啊？大家跟耶稣一样了哈。我们猜，因为都是他们最熟悉的那一个渔夫嘛哈。他一开始跟随耶稣就开始跟耶稣跑，也没有再去补。受这个补救教育，对不对？当然就是阿拉美文了、啊。好，在阿拉美就这样讲出来，当然就很有趣，就是你下面很多问题会发生的。如果你把它懂成了一个这个具体的这个事件的话，那么下面就马上就不通了。那么本地话称那个称之为哈塞达玛，这是阿拉美文、希伯来文啊，这个是。那为什么不是的话又需要去解释呢？哦，那这个是一个小小的那个在经文内下的一些，就是我们可以说内下他没有小心的处理的地方啊、哦，没有关系。我们只是去思考这个东西。路加描述一个事件，当时伯多起来讲话，他能讲什么语言？大概就基本上就是他的母语阿拉美文啊、哦。当然，他的希腊文是共同的一般的沟通的语言。但作为一个地方上的捕鱼的人。会不会希腊文大概是可以让人怀疑的、哦、可能会、啊、但是当时的120个人都会吗？这就比较难了，所以我说大概是他们共同的这个母语比较简单的样子。好，那么是他们讲话里面用他们的母语讲，当然包含他们的语风、啊、他们的表达方式在内，所以这边说啊，圣神的话就应验了。那么什么人呢？他是谁呢？十七节继续介绍，他本来是我们中间的一位，就是他这个我们哈、啊、怎么样？就是当然从下面看来，这边有120人在，对不对？他这个我们很不清楚是哪个我们呢、啊？是12人还是120人之间？不清楚。那我们要读，我们刚才读过了，因为我们读过知道，这个人是特殊的更小的那12人之一，对不对？才需要补选嘛，所以我们是12宗徒。好，他分担这职务的一份，然后呢，这个人用不义代价买了一块田地，他倒头坐下，腹部崩裂，一切脏腑都流了出来。这描写这个犹大是个死亡了哈，那这个我们就有点惊讶哈，这个跟这个马窦的写法是不一样的啊。马窦怎么写呢？马窦是写犹大斯因为发现耶稣受了苦，对不对？他很难过，他后悔了，把钱拿去还给人家，不要了，对不对？他说你这个钱是不行的，我们也不要。他上吊死了，但别拿钱去买一块地，把他给埋了。那你说，就是我们可以知道很清楚的是，初期教会呢有不同的传统在传述的故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马窦给了一个版本，对不对？那这边呢是什么？是这个人呢？他就是大概先，就我们说把耶稣这个出卖了，这个一般的话出卖了以后，他得到这个他们给的代价，他就买了个田地，但是呢他自己在那边去世了，他的死法呢比这个上吊还要惨，对不对？然后被这个碰到那个杀人魔被剖腹以后，真的好惨啊！你从他描写的是从头到腹被切了一刀。那么五脏六腑都流出来，当然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就是他的这个不义的行为遭到了这个惩罚的意思了啊，对不对？但是我们就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看见啊，这个教会呢，初期教会他们流传的故事，当然是口传的嘛，啊，口耳相传，在传递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些变化的，啊，那么基本上这两个故事呢，有一个是非常一致的。这个犹大斯呢，他就是离开了耶稣的门徒团体，他把耶稣交付了出去，那他死得很凄惨， 我们都在抽象出来看的，至于具体怎么发生的，但真的是就不同的版本，一个是吊死了，一个是呢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就是腹部都裂开了，是不是太惨不知道了不知道，那你很难讲它。但是我们现在就当我们就当开玩笑说一说就完了。但是具体的说，这是个例子，大家明白。我们去阅读一个古代经典的时候呢，要明白他们当时在传递故事的时候，他们所在意的是故事的核心的讯息，而不是故事的表达的方式。那么特别是陆家，他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要写的就是非常生动啊！他那个真的，你这样看起来，觉得是让人们觉得哈，我不知道了，各位会不会觉得大快人心？有一点嘛哈，对不对？就我们碰到这个别的类似的当今的这个政治事件的话，是差不多了，对不对？你可以稍微联想就好了，我不能讲太多，这个录音的，就是可以明白这个是传记的这个写法，他在讲故事，他在给他的读者里面，他希望增添一些这些色彩的话，他多做一些这个文学上的这些技巧的发挥，我们可以了解的。好，那这个事情呢，大家都知道啊，人尽皆知，耶路撒冷的居民尽人皆知，都知道，而且呢，他们还对这个田地有名称叫哈克达玛。意思是血型的意思了啊，但是，然后他说原来呢，那么《宋永基》里面曾经记载说，愿他的居所变成荒土，没有人在那里居住，又说让人取去他的职位嘛，等等东西。这边要说一下，如果你去对一下圣经的话，那么这些话跟我们的圣经的版本的，就圣咏的话不完全一样，那不要奇怪啊，因为呢，路加他所引用的圣经。是希腊文翻译的圣经，所谓的七十贤士译本，所谓的七十贤士译本，因为初期教会不是在犹太社会里面，因为放逐的那么久的经历里面，很多人已经不会他们的母语，看不懂希伯来圣经了。他们为了要教导这个孩这个后代们学会他们的基本的宗教信念，就他们把圣经翻成他们当时流通的语言希腊文，为了继续教。好，那就是七十贤士译本。好，然后呢，我们的诗歌本圣经呢，我们的旧约呢，是翻自于希伯来的圣经版本。好，就所谓的马索拉 text。所以说，我们翻的是，因为路加所引用的已经是翻译版。啊，那我们是翻译的是原版。所以说，中文的翻译版可能跟希腊翻译版就有一些差别。啊，大概这么可以懂，这个所以说会有些差别就不奇怪的。而且不要忘记啊，以前的人在翻译的时候啊，没有字典的，不能查字典，说后也不能很难讨论这个，他们在问一问，彼此问一问。我就是每一次带朋友们去白冷泽去看着圣神日耳林默的那个墓啊，我就很感动。他一个人把圣经翻成了希腊文，翻成了拉丁文了，从希伯来文，从希腊文翻成那个拉丁文，一个人。我们讲的是把他稍微捧一下，但是不过分的哈，没有任何的字典，然后自己学啊，你这是不可想象，怎么学的，不可想象，对不对？所以有办法的，那肯学还是可以的，一定是苦学，一定是苦学的，一定的。那这个世界真的要让我们是佩服的。那这个是跟这个解释为什么这个版本会万一发现了，就是可以解释共同现象。你在读我们的诗歌本圣经的时候，你看到新约它引用这些部分，你非常热心的去对旧约的经文，发现有些出入的话，不要奇怪，因为我们这个诗歌本圣经呢是翻译希腊文的新约，没有问题的。但希腊文的新约作者他们在引用旧约的时候都是引用七十贤士译本，这是关键。那我们的诗歌本的旧约部分呢，却是翻自希伯来的圣经，这样够清楚吧哈？我讲的应该够慢了，这是很明白的。好，那么在这边呢，伯多禄讲完了这个犹达斯的故事。好，当然这个故事呢是透过路加的生花妙笔所描写的。好，那么他讲故事的目的，他并不是要让人就是更仇恨犹大斯，不是的，他是另有目的。在二十一节开始，他的目的，他说啊，所以啊，必须从这些人中，就是主耶稣在我们中间来往的所有时期内，常同我们在一起的人中， 什么呢？再说明，由若翰施洗的时候开始，直到耶稣从我们中被接去的日子为止，就直到耶稣升天为止了哈。然后呢，从这些人当中有一个跟我们一起做他复活的见证人。所以意思是，现在呢，我们要选一个人填补犹达斯的位置。那很有趣啊，你看我们前面讲宗徒，宗徒，宗徒，宗徒什么意思啊？宗徒这个字啊，我跟各位说过几次了、啊。那么最好的是基督教直接翻成使徒，翻译使徒，被派遣的使者的意思啊，翻译 apostolos 这个字，本来就是被派遣者而已。只要是被派遣者，都是使徒啊，都是使者，使徒这样子。因为他们是使者，同时又具有什么耶稣徒弟的身份，就把使徒连在一起。那教会呢，为了要特别的尊重这十二人啊，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成宗徒啊，变成了名字的人。那么现在呢，你看路加写宗徒大事录的时候呢，给他一个新的意思，什么呢？他们是做见证的人。什么见证呢？耶稣复活的见证。所以你看啊，他这边写的整个故事，其实这个是真正高峰的一句话啊，他讲了犹大斯的故事，那讲的需要补选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要有人给耶稣作证，给哪一个事情作证呢？给他的复活作证。我们跟各位已经说过啊，对不对？耶稣宣讲天国，对不对？门徒们呢讲什么？主复活了，耶稣复活了。当然，这是一个初期教会最核心的事件。他们在这个事件里面恍然大悟啊，耶稣是天主子，耶稣是那个末世的人子，耶稣是救主。他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发现耶稣真的是天主，是神，所以他们说讲一切的方法要表达这个世界，那这个是真正的关键。今天你看整个的伯多禄的话，这个一篇演讲嘛，讲到最后那句话是整个他的演讲的核心，要有人为耶稣的复活作证。这个怎么选呢？他必须是目击证人，不是任何一个 model啊，不是的，必须是一个目击证人。他们这边现在聚集120人，对不对？可能很多人没这个资格，很多人可能是后面才加入的。他是怎么从耶稣公开生活开始？怎么算？从若翰施洗的时候开始啊，一直到耶稣被接去，到耶稣升天为止，一直是跟我们在一起的，跟我们在一起的。有一个同我们在一起的人，一直在一起的，在我们中间来往的所有时期内，他讲的很小心，而且很强调这些话，非常注意这些话啊。那么好，很清楚这个是什么？路加所给的宗徒的条件啊，担任宗徒的资格是这些东西，对不对？这资格非常非常严的，严格的。所以范围变得非常小，对不对？当然我们可以知道这边没有讲学识啊，没有讲健康，甚至没有讲圣德，都没有啊。啊，我故意用今天的教会的选师徒的标准，今天的师徒分的是很清楚嘛，对不对？身体康健，基本学识，有一般的德性，对不对？基本的东西。那么他当时就是一个跟他们在一起从开始直到耶稣升天的其中一个人。好，那么这些人呢，现在他们就开始推举了。那么提名什么？一个叫做若瑟的人啊，叫巴尔沙巴，就号称有说，就是有这个别名的意思，大概有个外号哈。另外一个玛蒂亚，两个人，他们就祈祷。当然怎么样，就是很清楚，推举呢由人推举，决定呢由神决定。很清楚，这还是把这个这真正的那个真正的那个选择权还是留给神啊。主，你认识众人的心，求你指示这两个人，你拣选哪一个，使他取得这个职务的地位，就是宗徒的职务，因为犹大是放弃这个职位去了他自己的地方。第24节啊，他们就祈祷说哈、啊，你们大姐这句话平淡无奇，对不对？这句话你要想啊，这个路加是刻意要讲的。这些人120个人呢、啊，他们有没有今天的有没有经本啊？没有经本的吧，对不对哈、啊？就突然间就同声异口同声祈祷了， 主持明显是他们，是全部。就我们做细节是要注意的，最重要细节，他就是刻意要赢得什么？初期教会就是非常的在圣神感动下很团结、很一致的。但是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一起这么能一起讲话讲一样的话？怎么可能？当然不可能，除非圣神亲自动手工作。圣神还没有降临，对不对？他已经工作了。我希望各位帮各位慢慢阅读，这其实很有趣的，因为你小心读它，这很多都是很有趣的哈。当然你可以明白初级教会他们在这讲什么东西，那这个东西看懂以后呢，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教友该怎么活是不用讲了，这都懂了，对不对？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天主其实略不整齐，怎么都是笑话，但是却是事实，你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所以要一起努力啊，一起努力，这很清楚的，这才刻意的哈。然后呢，好，第一个先呼求主，哪一个主呢？认识众人的心的主。那很清楚，你知道谁认识众人呢？谁认识人的心呢？只有天主啊，当然只有天主。你这边光谈主这个字，我还真的分不清楚是天主父还是天主子的，我分不清楚。我们分不清楚啊，对不对？那这边呢，因为已经看见了耶稣升天的事件，已经经验了耶稣复活的事件，很可能可以是指耶稣，可以的啊，这个是。那么这边呢，当然说称呼天父是毫无问题的啊。这边我们觉得我们不用去深究，因为两个都可能。好，那么请你指示我们啊，请你指示到底你选哪一位啊？让他呢取得这一个宗徒的职位，然后还再加强，因为犹大是放弃的，去他自己的地方，啊，哪里我不知道了，这个不知道就不管他了。这边你知道，这边我们不能够把这句话当作一个说永远不会错误的真理来期待，犹大是一定下地狱了。这个我们这个是过度解读啊。这我们只要说，他这个很简单的。以当时的情境里面，他们对于犹大是以他们的心里面还是就是指责的多啊，或者气愤的多，他们这样讲的话是不奇怪的。但不要把它认为说这个是一个什么，每一字一句都是，每一个字都是圣经启示的不可错误真理，这是妄用这句话啊，妄用什么圣经不可错的，甚至在谈到这个天主对人的救恩，这还是不可错的。这些小细节哈，这个他们比较是他们当时特殊的表达方式嘛。到底人有没有得救，我们让天主决定。我们人不要当天主，让天主去决定就好了。但是好，那么他们就给两个人研究，哎呀，这个太平淡无奇，怎么研究抽签做天主的旨意吗？那我请问你们有更好的建议吗？没有，来自女生配。当然，他们当时抽签是过去一直是一个从旧约一直这样下来。好，他们选，然后呢就列入十二宗徒当中一个。这非常有趣啊，因为你其实可以问个问题了，就问个问题哈。这大师离开了耶稣，对不对？这当然清楚，对不对？那耶稣复活后呢，明显的犹大师并没有回头。啊，如果按照这个马窦的叙述，可能在的时候他已经自杀，甚至要死掉了啊。那是马窦，但这边并没有讲，根据这个路加并没有讲这个东西，对不对？好，我们不知道，对不对？不知道怎么样，至少我们知道这个宗徒团体缺了一个人。怪的是，耶稣自己没有找人来补，他可以找人嘛，对不对？没有来补。为什么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是很有趣的问题。如果你要问，就是如果对这个当作好奇的话，但这是大概就是很简单，初期就会留下这个事实，啊，留下这个事实。所以呢，那当他们在选择时候呢，要把这个最后的选择要留给天主，所以这个是他要保护的，这个经文要讲的，这个宗徒呢，最后还是神决定的，那他就还有主。主这个字当然问是指耶稣，当然是可以的，很清楚。耶稣即使他已经升了天，他还是可以工作，还是可以行动。他现在更没有限制。这个表达方式，也就是说，就是透过伯多禄，他已经明白了啊，在 明白在被耶稣召选以后呢，他在耶稣升天事件之后明白了这个教会初期团体怎么样继续下去，他可以说明白耶稣的心意，他有这个提议需要这人补足这个十二团体，然后呢那么这个选择权呢要留给神，那么是这段经文的整个的叙述。当然我跟各位讲整个叙述的最后的关键是什么，这些人的要凑满十二人，当然是要维持呢最早的那一个犹太十二支派啊，新的天主子民的象征啊，新的雅各伯家族，但他们的目的呢是为耶稣的复活作证，所以最后要强的还是耶稣复活了，重要有如云的证人，用那个别的话来说，对不对？最基本的是有人知道这十二个。非常清楚隆重的，他们是从若翰一开始出现，从耶稣一开始出现就跟随耶稣的，看见全部事件的，这是保罗的这些明显的一些目击证人，这路加要写的东西。我们第一章就结束了，有没有需要问的？哪一个？谁？你在哪一段？对，当然是死了，对，当然是对。问题是说，我现在是说，是在耶稣复活之前，复活之后，这个就不清楚。这伯多禄是在回忆一个事件，已经发生事件，那个事件什么发生的没有写，我不清楚。是，对，这个给我们这个印象，经文这么写的。当然你要问你们麦克风，不能这样问，这不一样的情况。当时是这120人，但我们很惊讶，他们当时怎么可以听懂？当时的120人听场多大？都是难以去想象的了哈。就是我们说，我们大概不能够把一个圣经故事这么直接简单变成一个客观事实。但这也不是他要传达的。120，我们马上可以想到。12×10嘛，非常有象征的意义啊！十的圆满的意思，十二是宗族的数目字，十二是雅各伯家族十二个孩子的那个家族的这个数目字，大概是象征意义比较多，这样子，就是要表达的东西。但他在写的过程上面呢，他这么做，为当时听的人也没有我们今天这么严格的客观事实的要求，他们也不管，他听120就完了，他们就相信了。Okay, 当时读者们就没什么问题，就接受。没有做的事情，我们就无法解读。对，但当然你可以任意猜想了，这么说对不对？那基本上就是没有发生的故事啊。很难去解释它，发生的故事比较好尝试去解释它。那其实这边你看，这边整个的经文的表达部分呢，还是在保留做的是什么？这个主这个字啊，基本上我这边我想应该是直接称耶稣了，我认为称耶稣，然后就用了一个他具有一个有认识众人的心嘛。所以这样的话，在福音里面好几次啊，耶稣看透他们的心，好几次出现，对不对？那初期教会已经很多次把这个特性用在这个耶稣身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旧约里面讲天使特质之一，最经典的故事就是当撒母耳先知被选交去要给大卫富有的时候，看见耶瑟的众多儿子，第一个是亚布，对不对？相貌堂堂，对不对？啊，天主没选他，人看外貌，上主看内心。很清楚的，这不这你注意到这个旧约跟新约的差别，这个连贯性的写法啊，这也是我跟各位强调了好几次的，旧约是一定要看的。我们当然明白，我们一定要说旧约跟新约之间选一个哪个比较重要，我也同意新约比较重要，我也同意。但是没有旧约，我们不会懂新约，我们不会懂它的，因为这个新约作者们全部在旧约的背景里面写东西出来的。他那些背后的预设，背后的已知事件，我们不知道，我们就看不懂这个新约的故事，这么一样吧。 所以这个必须要知道。那么我们这边还要跟各位讲最后一个事情，这个伯宗的讲话是整部中途大事录里面第一篇演讲词，我们把它当演讲的 speech， 对不对？他讲话嘛。那么前面那个耶稣的话，我们就暂时把它忽略掉了。前面一开始我们是耶稣升天后讲过几句话，对不对？好，那这个是一个隆重的中途门的，也是耶稣以外第一个演讲词。其实中途大事录啊，三分之一的篇幅是演讲。我们等下看了第二章这个圣神降临的时候，从十四节开始，对不对？伯多禄起来了，高声说话，又是一篇演讲，对不对？后来我们都有施德望的演讲，保罗更不要提了。我们今天的弥撒里面啊，这个中途会议里面，雅各伯也有讲话，好多人讲话。那么这些话呢，我们很清楚知道当时没有录音机嘛，啊，不同的人在不同地方讲话都被这么好的收集起来，这不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这些东西呢全部是作者写的，但是呢并不是凭空杜撰，我们不能不这么懂啊，不是这样，就是我们看过什么那个台湾有名的那个作者是高阳，是不是历史写这个历史小说，对不对？我们大家可以大概这样子类比了啊，就是这是一个初期教会一再传讲的故事啊，包含耶稣，包含初期教会的故事在讲，有人在收集资料，他把这故事要编写出来，他用他手中的资料要把这故事整合，要他要有他的理解，有他的写作的目的，要传出去。那么传出去，他可以单纯的叙述啊，讲故事，那他可以讲得很生动，那么让这些故事里面让很多话，让故事的角色直接讲，这是变成演讲啊。他也可以用第三人称，当时伯多禄这么说啊，你可以这么讲，他可以继续用第三人称的方式里面讲话。但是呢他路加选择一个非常生动，一般的小我们说小说的写法啊，让这个故事的人物自己讲话是生动的。那么这个就是说路加要表达的是这些人在这些情境当中他们会怎么讲，他们该怎么讲。那他这个内容呢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就是一定有一些传说讲，譬如说这个犹大是死亡的事情啊，这故事当然怎么说明显的跟马窦不同的版本，对不对？但我们知道已经有两个故事出现了嘛，对不对？很清楚的，你就明白这不能够是一个当时录音下来的东西，这故事不能够把当成一个客观的事实来理解。要明白的是，陆家他写这个故事，按照他的整个写作的需要，要跟各位提的，在这一个作品里面呢，最基本的要表达的是要维持十二人团体很重要，对不对？因为呢要在现在实现新的雅各伯家族，那这个十二团体这个新的先祖子民的代表，这个我们讲族长好了，他们的目的功能什么呢？为耶稣的复活作证，这高峰还是主复活了整个的核心。那这个是路加他在写这一篇或这个演讲词时他心里面所要表达的东西，这是我们大概可以读到，当然各位去念可能有更多更新的发现跟领悟，当然是可能的。这是最后的补充，关于这个演讲我们以下会很多话就不会再各位提了，各位因为这个很让人觉得注意到的啊，三分之一的篇幅是演讲，在这个中途大事录里面。以下我跟各位就是比较过，如果你比较这个福音的话，众望福音跟对观福音的差别就是一样的，对观福音大概就是作者讲耶稣的故事，那众望福音呢就是这个作者让耶稣尽量自己讲话，所以他有什么跟尼科德摩的晚上对话，他有给撒玛利亚井边那个妇女讲话，他在这个贝特大马斯里面跟犹太人辩论，他有格法翁的生命之粮言论等等的话，好多，对不对？他自己讲话，那这个话我当然说当时也没有这个录音机，对不对？就他们就在当时所能够收集到的材料，那他这样子表达，那这个表达的方式让别人对这些内容就是更容易有感受啊。耶稣亲自讲的啊，这作者希望让我们想耶稣亲自讲的， 我们也可以这么懂，但在某种这个限制之内啊，你不要把它懂成一个客观的事实就不行了。把那个讯息懂出来，这个讯息是耶稣亲自讲的，这个是没问题的。这也是我们大概天主教的解经方式所强调的东西。这个要掌握住，就要分，就要分，要分的是，一个是这个经文到底写了什么东西，那它要传达什么讯息，这叫分。好。这第一章，我们要把这个圣神战争故事要至少提到，要继续下去。我们读在章一到十三节哈。五旬节日一到，众人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来了一阵响声，好像暴风刮来，充满他们所在的全座房屋。有些散开，好像火的舌头，停留在他们每人头上。众人都充满了圣神，照圣神赐给他们的话说起外方话来。那时居住在耶路撒冷的有从天下各国来的虔诚的犹太人，这声一响就聚集来了许多人，都仓皇失措，因为人人都听见他们说自己的方言。他们惊讶奇怪地说，看这些说话的不都是加里勒亚人吗？怎么我们每人听见他们说我们出生地的方言呢？我们中有帕提亚人、马代人、厄兰人和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及卡帕多西亚、本都比亚西亚、弗利基亚和庞菲尼亚、埃及以及靠近基勒莱的利比亚一带的人，以及侨居的罗马人、犹太人和皈依犹太教的克里特人和阿拉伯人。怎么我们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话讲论天主的奇事呢？众人都惊讶犹豫，彼此说这是什么事，另有些人却讥笑说他们喝醉了酒。这很好玩，每次看这句话我就觉得大家一定要笑的哈。那喝醉酒能够讲话吗？还讲外国话，还是没人听懂了，那哪那么厉害？这应该让我们至少起一些疑点嘛。好的，好，这个是第二章一开始的故事。他首先呢，第一节到第三节先讲当时发生了很多事啊，一些事，对不对？有声音，有可以听见的部分，有一些光亮啊或一些现象，有可以看见的部分。第四节才提出了解释，才告诉读者们到底怎么回事。众人都充满了圣神，这也是很美的写作技巧。他们一开始说，现在我跟你们讲啊，圣神降临的故事，他们就这么开始讲，先讲一个，这个就是增加什么？增加了故事的可看性啊。他先叙述一个事件，然后呢，他就毫不着痕迹的提出他的解释。我们在阅读过程中没注意到啊，就是在通过一些这个文学的分析啊，这边其实是在解释了。好，五旬节日一到，就是这个。复活月节后的安息日，往后算七个星期加一天，是五旬节日，所以一定是主日。我们今天的一定是主日了，好像是，一定是。好，那么大家都聚在一起。好，那么众人有多少人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姑且从前面走120人好了哈。在目前为止，我们看不见什么人增加的理由嘛，看不见120。好，他们又聚在一起了。然后呢，本来那个经文呢是聚集在同一处了。啊，聚集在同一个地方，希腊文里面原文等等。当然你说让哪里呢，你就可以往上推了，本来他们所在的地方就是那个宽大厅房里面，这一个选举马蒂亚的地方。后来我们知道它是有全座房屋嘛，第二节对不对？有响声，有风暴刮来，充满他们所在的全座房屋。那么哪一座呢？就同一座啊，前面那一座，大概这么懂是最紧张的方式。所以今天这个教会传统一直说嘛，这个在这个楼下是最后晚餐厅，楼上就是圣神降临的厅房啊。那很遗憾，我们今天可以在这个最后晚餐厅可以稍微去参观一下，瞄一眼。那么这个圣神降临之门永远是锁着的啊，不知道为什么，但怕他再来一次吧。这样好，这个那么。现在发生一些现象，有很大的响声啊，然后有风暴刮来，那么整个的屋子都怎么都听见了响声，都从风声充满了。然后有一种有火，这火的形状像舌头，停在每个人头上啊，那真是一个这个 可以想象的场面啊，非常的壮观场面啊，对不对？很美丽啊。如果假设还是120人的话，120朵火花、在头上在那个跳动的里面。好，然后就说了，众人都充满了圣神，照圣神赐给他们的话说起外方话来。这个说起外方话啊，这个原文直接翻是用外方的舌头说起话来。当初这个觉得很奇怪，什么意思啊？当然你翻成这个说起外方话是比较文雅，而且是懂这个意思，但原文很重要啊。为什么？就是用外方的舌头讲话啊，这很重要。因为我们这个是我们知道后来呢，这个其实就是简单讲就是舌音了啊。在保禄的书信里面讲了好几次啊，在跟以前十四章我们各位介绍过了啊，那好几章语言之恩，语言之恩其实就是舌音啊，舌音啊，语言之恩没什么好，讲话说讲一个外国话，其实今天看来的话，只要肯学，没那么难的嘛，对不对？广告常见嘛，30天英文流利说出口，这广告这广告好多，对不对？当然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试过，没有我不知道，但广告是有的。但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这边所谈的呢其实是舌音啊，舌音。好，那么当然他陆家要表达的呢是明显的另外一种语言啊，外方语言。这种语言多么的轰动，连当时的任何的人来自不同背景都听见了，不得了。好，我们等一下再谈。先谈1到4节呢是什么？1到4节是描写众人聚在一处，在屋子里面发生一些事，对不对？第5节开始呢，屋外呢，啊，在讲屋外什么？屋当时什么？在耶路撒冷呢，有全天下各国来的虔诚犹太人。为什么有天下各国来的虔诚犹太人呢？来干嘛？朝圣啊，五旬节，对不对？犹太人、成人每年3大节日到圣地来朝圣嘛，啊，有些人可能就是他比较有钱、比较富有，根本不用工作，他可能就是或他可能是隔几年来一次，他从逾越节之前到了五旬节之后才走，对不对？留了我是有的了，像我们一样，像放探亲假一样，回乡下里面探探亲一样的，就在那边有，就这些人是来自天下各地。好，那么他们呢，怎么都来了？声音一响就聚集了许多人。有趣的是啊，希腊文里面啊，第2节有一阵响声，对不对？第2节有一个响声，对不对？在希腊文是不同的字了，不同的字。那么第2节很清楚，就是一个声音，轰、哦、这样的声音好了，风啊怎么样的。第6节这个字就不清楚是什么声音，是他们听见那个风暴，他们也听见了吗？还是他们听见这一群120人在讲话太吵了？不知道，不清楚啊，没有写。我们从当然这不重要，我故意提这个，我希望增加各位读经的乐趣啊，其实很有趣的，问题很有趣的，但我不希望反而把各位就带得太远，就是慢慢看这边呢。我们从直接读下去呢，那我们当然知道，那么我们可以这么想啊，第一个。真正能够引起的，应该这个风暴声可能是像暴风嘛，哈、哦，这震撼不来了。可是呢，另外一个角度是呢，他们后来真正惊讶的是这些人的讲话的语言那个声音，他们惊讶。他们对暴风并不怎么惊讶的，因为暴风突然间狂风暴雨怎么样啊、哦，发生一下还大概大自然里面，虽然不能说很平常，也不至于说很罕见。但这样子一来这边一看怎么样，他们怎么仓皇失措？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听见人人都听见他们说自己的方言，这当然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我说常常跟各位讲，如果我们在座的人，我们各自讲自己家乡话，那谁也听不见什么讲的东西，一团噪音嘛，对不对？既然要把各种颜色混在一起，那就是黑色，就是一样的。如果这边讲宁波话，那边讲什么这个福州话，这边讲苏州话，那边讲这个西藏话，哦，我们可能有很多会外文的，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一起讲。那么别人来说，我们来自各国人在那边听，他们没人听懂讲的东西，除非某个人声音特别大声，压过别人的声音，不然不可能的嘛。我这个描写的其实是要问他到底在讲什么。当然他这边首先一个， 文字上要强调的是每一个人都听见了，都听见了他们。因为这些来的人呢，他们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很多语言，大概来的人可能会一个语言，两个了不起了，对不对？他们也是什么从什么他们的侨居地回来的嘛，有些人可能从希腊，有人从罗马，有人从阿拉伯，对不对？他们在那边可能已经是移民到那边已经八代十代说不定，然后现在回这边来早就不会母语了，所以他们会他们当地的，我这母语的是不好用的啊，我们说就是早就不会巴勒斯坦地方的方言了，他们会的是他们生活地的这个语言，可能是官方语言，可能他们小的族群的语言。现在他们来了，他们听见的是，哎，怎么这个人会我们的话？他们在看着这一群人还并不怎么样的这个才貌出众，对不对？很普通的人。这个是第七节以后讲的，他们惊讶奇怪的说，看啊，这些说话人不都是加里勒亚人吗？怎么每人都听他们所说的我们出生地方的方言呢？这又是一样，又是一个异口同声，很惊讶的，对不对？一起讲话，对不对？连每一个国民都是按照顺序讲出来的。那当然这个是可以去看看地图了，大概就是当时的这个整个的罗马帝国的版图之下这些地方啊，这些地方我们稍微简单这么讲。好，不同的地方回来，当然就是从各地回来的这个朝圣者。那么他就透过这个方式，路加透过这个方式来叙述，大家都惊讶，让我们的读者人就很就是哦，这当然是一个不得了的语言奇迹，对不对？那刘伟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们大概最容易联想到的当然是另外一个语言的故事，巴贝尔塔，对不对？那边是什么？本来是一个语言被弄乱掉了，对，现在呢没有把各种语言变成一个语言，没有，但是他把你会什么语言你都可以听懂他们的话，他们讲什么话呢？讲外方话。那么问讲什么内容呢？我们当然只能说为复活做见证了，只能这么懂啊，只能这么懂啊。这现在什么意思呢？现在要传递天主的讯息，要传递天主的启示，任何人都可以听懂，任何人都可以明白，这是圣神的能力嘛？这个故事要讲的东西。圣神来了以后呢，你们如果我们稍微借用一下。借用一下若望福音的话，好吧，若望福音不是说吗？就是说当圣神来的时候要让你们想起我曾经所说的天，也是你们明白我所行所教的一切，圣神的能力啊，圣神的功能。那这边路加这边所描写的，我们大概差不多可以这么一样来懂，就让这些人，这些领受圣神的人所讲的话让人都可以听懂，那这不得了啊，不得了！这当然是当年这个让人混乱离开天主以后各自为政的这么一个困境呢，做什么？做了一个反转，重新开始。我们有机会让全人类重新开始信奉一个神，这可能性是有的。但包含前面这一个耶稣的派遣，你们把这个福音带到天下地极嘛，为我作证，就是一样。就我们到那边去，在那边工作。这边你可以看，这边路加他写的是初期教会啊的情况里面。那一开始他最深的关心当然是把耶稣的福音传给人。那传给人，让别人懂啊。那这边至少已经暗示的就是，让圣神的能力可以让传福音的人以及让听福音的人可以彼此沟通，可以懂，可以明白。那我们以后读下去可以发现啊，不论是伯宗的讲话，不论是施德旺的讲话，不论是保禄讲话，他们都很清楚的、很努力的让当时的听众可以懂。所以保禄是最好的例子，他在不同场合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的。当然我们在这的时候是路加写的嘛，对不对？但他要给我们这个印象，那么路加也不是凭空杜撰的， 所以可以明白，那么初期教会，那么他们在做的这个文化上的哈、哦，这个宗教上的这个表达上的适应是非常强的，非常有弹性的，非常有弹性的。啊、哦，他们能够用这一个听众的情况，用听众能够明白的方式来表达，这才有可能传福音嘛。所以我们今天一直在问一个，一直在问这个事情。那各位可以看看这一期见证，这是一篇文章，那个叫做黄伟民的，是不是啊？这个他写的文章，就是他写给这个全台湾的做青年大专青年辅导神事们的，他写给他们。他的儿子是念在大学，啊，他跟孩子们谈话，啊，他就觉得这个儿子们谈话，他们办的活动，他觉得应该给他们一些建议。那我各位请自己看，我这边讲就不太好意思了。那个也是我一直关心的问题。啊、哦，就是说，一种我们在整个的在台湾传福音哈、哦，我大概是他的孩子大概是，我觉得整个气氛是一样的。我们整个教会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哈、哦，我们真的在真正传达福音讯息上面很弱啊、哦，外围是天赋啊，活动啊，欢乐非常多，那不是不对，不是不要，但是总是这个核心没有传出去，这是让我们觉得是总是很扼腕。啊、哦，没有到位啊，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就说，那个真正要传，你没有传出去啊。那圣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没有做，大概我这么想。当然，我的意见是一点反省，都会参考。各位可以看这一期见证啊，刚出刊的见证里面，那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好基督徒。那么也跟他关心孩子的宗教教育，他也发现这个孩子们也在教会里面也参加也成长，也跟他们也参加活动，但他发现活动。可能对孩子的帮助是有限的，他提出一些建议给那些神父们或兄弟们做大专青年的服务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好，很有趣的一篇文章。好，那这个是我回到这个故事里面呢，很简单，这么一群人，那么都听见了，都听懂了他们所讲的故事。那么我们回到前面的故事的部分里面，那第一节到第四节所描写的这个现象，在现象上面的描写，风火声音啊，声响里面，那么基本上呢，其实就非常的像梅瑟在山上领十句话的描写方式那个情况啊，就是出谷记以及这个生命记啊，他们那些作者们在写梅瑟在山上领十句话的时候，那个情景一样的写法。这些元素被表达的方式很像，那么当然这个节日呢在五旬节就是很清楚，那么这个事件呢在五旬节发生，那么就是很清楚五旬节呢成为什么天主跟人立盟约的节日。本来那个犹太节日啊，不论是逾越节、五旬节、帐篷节，都是农民节日，就是民俗节日啊。那么透过犹太人的生命经验啊，譬如说过红海啊，离开埃及，那么就是这个出埃及，从被埃及王奴隶到进到这个自由情境里面的这个事件，主要是那个第十灾害以后加上过红海，那个事件发生在逾越节，所以逾越节这个农民节呢，就赋予了宗教意涵、信仰意涵。那么五旬节是一样的，那跟这一个山上领十句话结合在一起，那这个农民节日就有了这一个制作意涵，那这个意涵呢是盟约。那么在这个背景里面，我们总是可以知道，这个圣神降临呢是天主再一次隆重的跟相信他的人立约，跟人立盟约了。我们大家稍微宽广一点讲，跟人立盟约。那各位已经好几次碰到盟约这个概念。那从圣经一开始，人跟天主不断立约。啊，从天主造了亚巴郎，在亚当跟夏娃啊，以后呢，就有那个果子树，对不对？那个果子你不要吃，那其实是个约嘛，你不吃就是你是人，我是神，好、啊，我们关系就是正确，那么就神就永远保护人，人就永远崇拜神，那么平平安安的，人跟神会正确，大家开心的过日子，那人就是毁了个约，吃了果子，然后呢？天主诅咒了个蛇，对不对？他预言了嘛。那么在以后有个女人啊的后裔要踏破蛇的头颅， 那么天主就已经许诺什么，要拯救人。基本上天主已经知道，已经表达了一开始这个创造的境界呢，完美境界受了损害，天主愿意把它收回来呀。到后来的诺厄，有方舟的故事，有彩虹，这亚巴郎有歌声，到了梅瑟有十句话，到达卫有约柜，那么现在耶稣圣神了，救我圣神了。那这整个一系列的故事，我们看见是天主跟人立约，人不断的毁约，那么天主呢，他自己作为神，他不能否定自己，所以他就一再的把这个约重新建立起来。那这是我们的神，我们信仰的神啊，跟一般的神主要是最大的不同，他从来不后悔，就一再的要把这些远离他的其他的人拿回来。那么圣神降临在这个背景里面，在五旬节的背景里面，在三藏林十句话的背景里面，在今天这个故事，大家可以懂得天主话语的背景里面，我们可以懂，其实是天主跟人立约，这个圣神降临的故事。那这个约呢，现在怎么样？有另外一个非常有形可见的记号，就是教会了，信仰团体就因此产生了，在人间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盟，天主跟人非常好的盟约。那现在要让人重新的继续的活在救恩之内，那这个救恩团体在教会内。那这是我们比较稍微比较明确的用教会的语言讲这些话。在谈到这跟这个教会外的别的人或别的团体谈话，可能有另外一些沟通的语言，另外的一些模式在沟通，没有问题的。在我们这边可以简单讲，我们做教友，在教会内。在教会说，我们过去也有没有常常这么说，对不对？说这个圣神降临节是教会的生日嘛，也这没什么问题的，清楚。这个概念里面一起可以懂。好，那么最后第十二节就说了，那么众人就犹豫是怎么回事啊？因为大家都不懂嘛。为什么这些人讲话我们可以听懂呢？明明我们彼此本来是语言不同的，他们只是加里勒雅的乡下人呢、啊，没读过什么书的、啊。更不要谈学英文了，不是吗？那还讲阿拉伯文，开玩笑，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对不对？讲的好，那当然是明白的，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有两种反应，一个是比较中性的，我们到底怎么回事啊？到底发生什么啊？不知道。另外一个比较消极的啊，他们喝醉了。当然，这个我们碰到我们一般人的生命经验也很正常，对不对？有些事情我们碰到这种不明白啊，这到底怎么回事？不明白。有些就已经开始主观的开始判断了。我们大概几乎要很遗憾说，一般的主观的下判断的反而居多，哈哈，这个是我们生命经验，很可惜。那这个其实这跟他们讲的话是让我们奇怪，哎，他们好像喝醉了酒，啊，这个反应是奇怪的。但我们说这个非常不相称啊，如果说有人可以讲一个我们懂的话，我们高兴来不及，你哪学来的？一定这样问嘛，对不对？啊，你学过多久了？这吓坏了，三个月，哦，这么厉害啊！我会这么讲，不会说你喝醉了，人家讲出我们的话来了，不会这么讲的。当然，这个是一个简单的铺陈了哈，对不对？就说，那么有人提出一些抗议，让故事可以继续下去。那这边就好像只成个影子，伯特洛说不，我们没有喝酒。前面说这个第十五节说才是白天第三时辰嘛，什么意思啊？那早上九点左右啊，早上不喝酒，还上班的嘛，还工作的嘛。啊，在不喝酒，对不对？当然，这个就是我们说这句话是引起下面伯特洛有机会可以发言，对整个事件做解释，同时他就怎么样把整个的事件呢放在旧约历史里面来做解释，用了这个约珥先知书，然后接下来发现我们就知道了，很多人就感到心痛，在伯特洛指导之下就受洗成了基督徒，圣神降临第一个效果。听懂了而且相信了，听懂了而且悔改，同时信从福音，这第一个效果就出现。这圣神降临的故事，我当然今天不能跟各位把这个伯特洛讲到词讲下去，因为时间不够了。那么这个要到最后，到这个我们要停两次啊，两次，也就下星期我要去我国外一趟，到下个星期里面到29日我回来，所以6月初我们再 六月初的第一个星期，应该是五号，我猜的五号了，六月五号我们在上课，好不好？就注意六月五号跟六月十二日我们会上啊，继续讲下去。那这边我就认为说，那么他们喝醉了酒，怎么样去懂他呢？我前面跟各位说，这个是用外方的舌头讲话，基本上是舌音嘛，哈。那我们其实已经在前几个月跟各位介绍过《哥林多前书》，对不对？有一段话，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在1785页，这边呢，保罗他说舌音的问题。好，那个整个十四章讲了很多的神恩啊，那特别他拿这个先知之恩跟舌音的恩惠来比较。他说先知呢是带信徒讲话，所以大家可以听懂，那在团体里面是比较重要。舌音呢，因为一般人不懂，那是。比较是个人在私下跟神祈祷时用比较恰当啊。他这边举了一个例子，在第23节啊，14到23节，说如果啊全教会共同聚在一起时，假使众人都说起舌音来，假使众人都讲了舌音，如果有不通不明白的人或者不信的人啊，不明白这个圣神有这个恩惠的人啊。那么他们怎么说呢？一群疯子，笑哎，他们疯了。那这个情况其实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个中途大师傅所没有的情况，120个人突然间讲舌音的话，那么他们怎么20几人喝醉了？这个就比较可以明白了哈，明白这个。当然是路加呢写中途大师傅，他懂得这个保罗这边讲这个传统，他懂得传统就用进来，他做了一个变化，把这个舌音呢加了一个字啊，用了外方的舌头讲话，让你当然就翻成讲外文了，那就把这一个混乱的场面变成一个什么，可以清楚的宣达，让任何人那个明白天主旨意的这个情景啊，任何人来跟讲什么话。我们都有人伺候你，这个意思，来自苏俄吗？没问题，来，苏俄人跟你讲苏俄语言，告诉你福音的话。来自什么？来自加拿大，没问题，哪一区？法国区，讲法国给你听，没问题。大家这个意思，这是圣灵的这个功能的这个意思。我们感谢天主，我们要过圣灵灵节。那我们呢，在灵洗的时候已经领受圣神，是我们是有能力正确的跟人分享我们信仰的。好不好？不必讲外文，讲国语就好，跟白衣买菜啊，跟你的邻居、跟你的生活周遭人讲就好了。我们不需要出国，也没有人从国外来听我们讲话，不必。在我们的具体生活情境当中，家里面啊，生活情境、工作环境啊，子子孙孙给他们讲就好了。这是圣神在灵要带给我们的功能。那我们已经领了圣神了，我们应该要让圣神在我们身上发挥功能，而不要让圣神。在我们身内窒息。好，我们就跟各位介绍这个故事，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我们慢一点没关系。下面那个，这些就是整个的中途大师的基础啊。耶稣升天跟圣神讲，以后呢，最后建议往下走就快了，简单一点点。其实这个我觉得是重要的东西。当时是这样子，当时发生是这样子嘛。那后来我们就是后来你要领着洗的人，就透过中途的副手，透过洗都可以领着圣神的。就是我们在读下去故事就快，他们圣神可以继续的分享，从圣神自己还可以来，圣神愿意给就可以给，所以没有人可以限定天主。目前这个故事的叙述呢，看来他只提了这些人，至于那个这些以外的人是不是没有呢？他没有说。我们不知道，我想我们不能限定天主了。但从路加的叙述的这，我们只看经文本身，我们这些人是肯定有的。然后他给我们讲了，那么这些人得到圣神后发生什么事情，给我们讲了。我再一次重复啊，就是我们只能够读这里面有写的东西， 这些没有的东西我们很无法去解释，我们只能可以猜测了，但是猜测就是非常非常难有一个把握。好，那么我们下礼拜下下礼拜吧，就是有这个耶稣升天节，然后再有圣神降临节，中间还差一个端午节，祝各位佳节快乐。我们祈祷啊，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对我们人所行的救恩事件，我们感谢你和父一起把圣神赏赐给我们，请你帮助我们领受圣神的恩惠，与他合作，在圣神带领下更深的认识你的救恩，认识天主内在的奥秘与勇气，乐于将我们所领悟的所相信的透过生活透过言语和我们弟兄姐妹们分享。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各位，佳节快乐。